今天呢，我们来讲解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序言，是一次精读啊，还是先请那个同学读一段，讲解一段啊，之后呢是我的解读。《法哲学原理》是黑格尔一生中最后出版的一部著作啊，出版于1820年。他的这篇序言呢，作于1820年6月25日，是哲学史上的一个名篇，其中不乏呢为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句。比如，凡是合理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都是合理的，米娜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等等，经常被人援引。但黑格尔说，熟知并非真知。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回到文本，进行逐渐的解析。先说一下这篇序言的主题啊，是法哲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以及研究任务啊。那么解读之后呢，我们要来分别来看看他们回答一下他们是什么。啊，看一下法哲学原理的研究方法是什么，研究对象是什么，研究任务是什么。先分下段啊，本序言除去首段和末段，可分为三部分。第二至五段概括地给出了法哲学的研究方法、对象及任务啊，概括给出它的方法、对象、任务。第六至12段讨论伦理世界的运动有没有客观性和普遍必然性的问题。第13至19段。阐释法哲学原理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啊，一个是研究对象，一个是研究任务。其中第13至14段指出理性是黑格尔哲学对象，第15至19段阐述法哲学的研究任务是将国家作为理性来理解和叙述。那么下面呢，我们就从第一段开始读啊，开始。
我的职务是担任讲授法哲学。是要发给听众讲授提纲。我把这部纲要出版，其直接动机就在于此。我以前写过一部哲学全书，作为我当时讲授之用。本教科书便是对于在那部书中已包含的关于同一哲学部门的基本概念所做更为详尽，尤其是更有系统的阐述。好，第一段这一块。我们主要来看呢，它是作为一个开头的部分，大概讲解了这一部法哲学。那我这边大概的介绍一下法哲学的这个一个写的之前，那这黑格尔的法哲学是发表于1821年，当时在这个黑格尔的法哲学发表之前，也就是1801年到1802年期间，他曾经写过三篇论文，一个是关于怀疑论政治哲学著作。还有一个是关于理性与信仰的关系，还有个关于自然权利的概念。所以，关于自然权利的一个概念，就是作为法哲学原理的一个最初的一个形式。好，我们看这边，他写到了一个法哲学对之前的一个哲学全书进行了一个里面的一些的概念的作为更详尽。我们在之前，我们已经戴老师已经大家讲过了我们的一个哲学体系的三个部分。一个是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那其中涉及到的概念非常多，包括了道德、艺术、伦理、宗教，以及心理学、人类学、现象学等等。那在这一块，也正如美国的 W. 考夫曼曾经提过，说回到他说黑格尔里面的理论是回到自身的圆圈，只能为他预想出一个开端，并且只有在极尾处才能达到这个开端。那在整个一个体系当中，所以说法哲学，所以说我们这一段是法哲学，它是对精神哲学从客观部分的一种详尽的一种发挥。那为什么这么说？那其实在后期，我们后面就会读到了黑格尔把我们的规律分为两大规律，一个是我们的一个自然规律，一个是我们的自由规律。而自然规律，它是属于自在存在的，属于此处在我们身外，具有自然客观性。而自由规律，它是作为一个人的规律。那其实法律它就是作为一个什么人的规律，所以说黑格尔是对法哲学是这样说的：法律是被设定的东西，源于人类，在被动设定的东西和内心呼声之间必然会发生冲突，或者彼此符合一致。人不只停留在定在上，也主张在自身中具有衡量的尺度。它固然要服从外部权威的必然性和支配，但这与它服从自然界的必然性截然不同。 因为他的内心经常会说事情应该是怎样一个样，并且他在自身中找到对有效东西的证实或否认，因此这里就有可能发生存在和必然之间的争执，根骨不变而自在自为的存在的法和对什么应该为法做出规定的那种理性之间的争执。所以说必然要考察，所以说在这里对法而言，对于人类自觉意识到整个人类社会的指导性的法律而言，所以必然我们就要意味着一个问题，必然要考察法的合理性。那法哲学所考察的就是这种法或者作为人的法度的合理性的根治问题。所以说我们在这里也就是重点的就是阐述了一个法律的这个法哲学的一个观点，这是我的第一段的阐述。
下面我们来看这个第一段啊，我的职务是担任讲授法哲学，需要发给听众讲授提纲，我把这部纲要出版其直接动机就在于此。黑格尔在柏林大学期间呢，讲授过自然法和国家学或者叫法哲学一共6次，那么开始2次呢是这个1818年和1819年的冬季学期，然后呢就是1820年10月啊出版了这本教科书。那么从此呢就以这个讲授提纲啊为蓝本来授课了。那么当时出版的这本书的这个封面正面印的是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共授课用啊，自然法国家学纲要共授课用，反面印的是法哲学原理。那么现在法哲原理呢成了正标题，所以说这部教科书呢是纲要性质的啊，纲要性质的叫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是吧？这里边呢我就大家讲一讲这个自然法啊，自然法这个概念，自然法其实应该翻译成自然权利，应该翻译成自然权利啊，这个啊，这是德文啊，这个自然权利。那么这个自然权利呢它是相对于持定权利啊，实定权利。什么叫实定权利呢？就是以法律啊的形式被颁布和确定下来的权利啊，以法律的形式被颁布和确定下来那个权利叫实定权利啊，也就是呢作为法律的权利啊，作为 law 的那个 right 啊，作为 law 的那个 right 啊。那么这个自然权利呢，它就是对实定权利的根据的考察，对这个实定权利的根据的考察啊。那么这个开始的情况下呢，这个一般呢是从天性的角度来考察实定权利的根据啊。这个天性呢，人的这个这个自然啊，所谓人的自然呢就是人性了，就是 nature 嘛，是吧？ nature 是吧？所以呢这个最开始的时候是从这个人性啊，这个角度来考察实定权利的根据啊，这样的一门学问啊叫做这个自然权利啊。那简单举个例子，比如旧约里边有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一条律法，那么根据是什么呢？这我们考虑一下。还有就是人权宣言，比如17条里边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吧？那么它的根据是什么？哎，我们考察这个实定权利的根据的这么一门学问叫自然权利啊。下面他接着说，我以前写过一部哲学全书啊，这个就是1817年在海德堡大学期间啊出版的哲学科学全书纲要，是吧？那么这个他说呢，作为我当时授课之用，本教科书便是对于在那部分中已包含的关于同一哲学部门的基本概念做更为详尽，尤其是更有系统的阐述。这个同一哲学部分是什么呢？就是科幻精神部分，对吧？科幻精神部分。所以呢他说的是比这部纲要更为简略的是哲学全书中的科幻精神部分啊，也就是他这个法哲学对应的是啊哲学全书中的科幻精神。那么呢现在这部讲授提纲呢要比原来的那个哲学全书里边讲的要更为详尽和系统啊。下面第二段到第五段他概括的给出了本书的研究方法、对象及任务，我们看看这个第二段。
本纲要是准备出版的，它将呈现于广大公众面前，这驱使我在这里对各项附事做进一步的阐述。这些附事当初只是些简短的论述，以指出与我的观点相近似或分歧的各种观念，以及从其中所得出的进一步结论等等。在讲授中，我还会予以 应有的说明的，这里所以要做进一步阐述，为的是使正文中比较抽象的内容或能更真明确，同时也为的是能更广泛地考虑当前流行的一些浅显的观念，因此产生了许多比讲授提纲的目的和题材通常所要求的更为详尽的故事。然而一部适当的讲授提纲是以某一门科学被认为业已圈定的范围为对象的，它的特点除了好比散见各处的一些小小补充以外，主要在于概括和编列属于某一种历来被承认和熟悉内容的那些本质的环节，同时在于其所采取的形式具有久已形成的那些规则和格式。但是我们恐怕不能以这种体力来期待一部哲学纲要，因为人们总以为哲学所完成的作品乃是一种暂时性的东西，就像佩内罗佩的织品那样，是需要每天从头搞起的。首先黑格尔在第二段主要重点说明了为什么自己的法哲学原理要采取展示给大家的这种体力和格式。他这里主要说了两个理由，第一个就是本纲要是面对公众的，所以需要对里边的一些抽象的内容进行阐释，以及对当时流行的一些观念需要进行分析。第二点就是由于哲学著作它是具有个体性、历史性和民族性的，所以它总是在批判前人基础上进行重新建构，所以很难有固定的范围和确定的本质。
啊，我们首先呢这个注意一下啊，这里边讲的复式啊，并不是我们现在在这个中译本里边所见到的复式，是吧？我们中译本里边除了正文有复式有补充，是吧？这个并不是我们在这个我们现在中译本里边见到的复式，而是当时这个黑格尔出版的时候里边那个复式啊。他说了，他说我这个复式呢，这个目的哈，一个呢就是使得这个正文中抽象的内容呢，这个能够更真明确；再有一个就是对当时流行的一些浅显观念啊做批评做补充。那么黑格尔去世以后，他的友人他的学生啊重新出版了他的著作。那么这个重新出版的著作呢，就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把黑格尔当时的学生课堂笔记，包括黑格尔手稿，他插进了黑格尔自己出版的内容里边了。所以你就分不出比如这个复式哪些是黑格尔自己的，哪些不是黑格尔的，是吧？那么黑格尔之后的这个若干个版本啊，他们的这个出版呢都这个沿用了这个特点啊，都沿用这个点，所以这个是严重的违反编辑出版原则的啊。这个我们这个一直呢在做这方面的甄别。那么到了这个去年啊，去年就是这个北莱因威斯特法伦科学院与德国科学基金会合作编辑出版的这个历史考定版的法哲学啊，2015年已经出版了，那么共分三册。那么在这里边呢，他就是把黑格尔啊就当年出版的啊，以及那个不是他当年出版的其他部分给严格区分开来了啊。这个是目前最权威的一个德文版啊，它这个我们可以叫做历史考定版或者叫科学院版。他接着说，然而一部适当的讲授提纲啊，这个适当的讲授提纲呢就是这个普通的一个具体科学的讲授提纲啊。他开始说这种讲授提纲啊，他说是怎么做的啊，来和这个哲学提纲来进行比较啊。他说这个一部适当的讲授提纲是以某一门科学的被业已圈定的范围为对象的，它的特点啊怎么怎么样，主要在于这个概括和编列属于某一种历来被承认和熟悉的内容那些本质环节，同时在于其所采取的形式具有久已形成的那些规则和格式。那么我们看，一般而言，一部普通的讲授提纲的任务是什么呢？是按照成型的规则和格式对一门学科既定对象的提纲切列啊，也就是说它的是按照有一个成型的规则和格式啊，有一个固定的格式，然后呢对那些一个学科的既定的对象啊，对它提纲挈领啊抽象概括。那么这里边呢就谈到了这个具体科学的提纲，它的对象任务和方法啊，它的对象任务和方法。我们看一下具体科学的讲授提纲的对象是某一门科学的被认为业已圈定的范围啊。他说了这个是以某一门科学的被认为业已圈定的范围对象的，是吧？就是这个一门学科啊，他把他这个按照他的习惯 啊，他这个圈定好了，他已经这个按照这个习惯啊，已经固定好了这么一个范围，那么你就在这个范围里边进行研究，这就这个范围给你提供研究对象啊，这就是一种形式逻辑的划界的思维方式，是吧？比如这个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他们自己都有自己的专门的研究对象啊，不能够越界，是吧？就是你们虽然都是哲学专业，那么逻辑学的是吧，就有逻辑学它啊已经被是吧业已圈定的那么个研究对象，那么个范围，是吧？这个宗教学、美学、伦理学都不一样啊，都不能去这个跨出这个界限去研究其他的啊，这个就是它的对象。那么任务啊，这就是讲主要任务是概括和编列这一范围，也就是属于刚才说的这个啊某一种历来被承认和熟悉的内容啊，就是这个它已经圈定了这些范围的那些本质的环节，也就是它首先圈定一个范围，然后对于这个范围里边的这些对象是吧，提纲挈领啊，把那些本质环节啊进行概括和编列啊，这是一种就常识的这个认识方法啊。那么研究方法是什么呢？是采取某种固定的形式，即久已形成的那些规则和格式啊。他说了，它的特点是吧，同时在于其所采取的形式具有久已形成的那些规则和格式啊，这是一种是吧形式逻辑的啊规则和格式。但黑格尔说，这种体例并不适用于哲学提纲。那么哲学提纲有什么特点呢？我们继续看来第三段。
用不到说，本纲要首先是在起指导作用的方法上，与普通假设提纲各有不同。本书的前提是从一个论题进展到另一个论题，以及进行科学论证的那种哲学方法，及整套思辨的认识方法，跟其他任何认识方法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有洞察这种区别的必然性，才能把哲学从其在所陷入的那可耻的颓废中挽救出来。人们完全认识到旧时逻辑的种种形式和规则，以及下定义、做分类和进行推理的种种形式和规则，包含理智认识的各种规则在内，对思辨的科学说来都不中用了。或者应该说，人们不是认识到这一点，而多半只是感觉到这一点，于是他们把这些规则作为单纯的枷锁抛弃了，以便从心情、幻想和偶然直觉出发肆意谈论。但是因为反思和思想联系终于必然出现，于是在不知不觉中竟仍采用着遭到蔑视的那种通常推论和演绎方法。关于思辨认识的本性，我在我的逻辑学中已予详尽阐述，所以在本纲要中我仅仅对进展和方法随时略加说明而已。由于对象具体且其本身具有各色各样的性状，就无法在所有每个细节上证明并指出逻辑推演，所以从略。一方面，在对科学方法已经熟悉的前提下，再谈方法是多余的。另一方面，整体以及它各部分的形成都是依存于逻辑精神的，此亦不言自喻。我希望对本书主要从这方面予以理解和评价。其实本书所关涉的是科学，而在科学中，内容和形式在本质上是结合着的。这一段黑格尔主要指出他的这种思辨的方法和旧时逻辑，就是形式逻辑的方法是完全不同的。那他的思辨的方法是从一个论题进展到另一个论题。黑格尔认为事物的本质是概念，然后概念呢是运动的，它可以从一个概念转化为另一个概念，就是肯定、否定这样一个过程。然后这种思辨的认识方法呢，和旧时的逻辑方法不同。那旧时的逻辑，也就是传统的形式逻辑呢，它讲求的是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就是说 A 就是 A， 它就是非此即彼那种。然后但是如果人们采用这种形式逻辑来思考问题的话呢，就有可能产生一些矛盾。比如说有的人认为世界是有限的，另一些人认为世界是无限的，那这两方人呢就会产生矛盾。谁也不能说服谁。然后这个时候呢，人们就认识到了这些规则是一个枷锁，从而把它们抛弃，然后就开始从心情、幻想和偶然直觉出发。但是呢，
他们既然要从你当他们进行反思和思想的时候呢，那个他又必然的会又回到了理性式逻辑，所以那个黑格尔强调说他要用的是这种思辨的认识方法，那么他也希望读者可以从这种思辨的方法来看待他的这本书，他认为他的这种思辨的方法是科学的，是内容和形式统一的。
好，我们看第三段啊，第三段呢，他呢一上来就给出了本书的研究方法和写作方法啊，也就是本纲要的前提是从一个论题过渡到另一个论题啊，从一个论题过渡到一个论题，一个环节过渡到另一个环节啊，也就是这个环节跟环节之间他们是贯通的，那他们可以从一个环节过渡到另外一个这个环节，也就是环节之间呢，环节与环节之间他们是联系的发展的。那他们为什么这个环节可以从一个过到下面一个呢？是吧？你比如从这个抽象权利是吧，可以过渡到道德啊，从道德过渡到这个伦理是吧？然后伦理里边这个家庭啊，到市民社会，到国家，国家里边国内法啊，国外国际法啊，这个世界精神，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他们下边啊，这个起作用的是自由意志啊，自由意志本身呢具有自己把自己发展的起来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本纲要前提从一个论题过到另一个论题，以及进行科学论证那种方法，那就是辩证法啊，这是辩证法，也就是这个思辨的认识方法。思辨的认识方法，他说用不到说本纲要首先是在起指导作用的方法上与普通的讲授提纲各不相同，本书的前提是从一个论题进展到另一个论题，以及进行科学论证那种哲学方法。这个哲学方法跟其他任何认识方法有本质上区别，而这种本质上区别是有必然性的啊，只有洞察这种区别的必然性，才能把哲学从其现在所陷入的那种可耻颓废中挽救出来啊。可耻颓废，这个就是他们下面讲的那个对于这哲学所遭致的啊污蔑和轻视啊，就是这个哲学的这个名誉扫地的那种状态啊。他们说人们完全认识到旧式逻辑，这个旧式逻辑指什么呢？就是形式逻辑啊，就是形式逻辑。